你好，欢迎来到打工族聊房产第53期的节目。你的主持人是投资人里最棒的营养师Bin。很多房东可能刚刚安装完保温棉，正在给自己的出租房为这个健康家园的新标准安装抽油烟机、安装空调。那我现在告诉你，又有新的租赁法的改革来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最近刚刚通过的关于租房法的改革的修订案。我觉得在一两周之前，绝大多数的投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修订案应该是板上钉钉会被通过了。虽然说我们觉得这个对于房东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而且对于房客来说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在今天分析之前呢，我想再重新强调一下，我们投资房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做一个房东，我们投资房产的目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为了追求对于财富自由，对于我们家庭财政的这个安稳，为了追求将来我们退休之后并不需要靠政府的这个救济而为目的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房产投资作为你达到财富自由，你达到让你的家庭有一个更加安稳的经济基础，为了让你的退休更加的舒适，作为这些目的来说，房产投资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工具。如果你是为了做一个房东的话，那新的这个租赁法的这个修订案通过之后的话，我认为这个确确实实对于房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房产投资人，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仅仅是你作为房产投资当中，你作为达到财富自由当中9981难当中的一难啊，你只要想办法怎样去应对它，起码去了解一下这个修订案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这是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主要的目的。那好吧，那我们进入今天的关于这个租赁案修正案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看一看国会通过的这个修订案都对于新西兰租赁法做出了哪些的改革。那我认为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就是第一条，也就是说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房东可以提前90天通知租客终止非定期的这种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eriodic tenancy 的这个协议，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房东想要出售或者自己居住，这个90天的这个通知呢，可以缩短到42天。现在新修订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是怎样规定呢？就是说房东如果想要让租客搬走的话，就没有这个90天或者这42天的无条件的可以让租客搬走的这么一个协议。如果房东想要让租客搬走的话，理由必须十分的充足，而且必须是真实的，比如说你要拆迁或者是改变房屋的用途，而且这些呢都是要走这个我们所说的 tenancy tribunal 的这个程序，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向这个 tenancy tribunal 提出正式的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一条，也就是终止了房东可以无条件让房东搬走的这么一个条款。我认为这个是影响最大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向大家这个证明这个法律这个条款是不是在真正的去帮着租客，我自己认为并不一定会真正的帮到租客，很可能会让一些想要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困难。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房东想要自己去入住，或者是这个家庭成员需要入住自己的这个投资房的话，还是可以让租客搬走的。但是呢，这个提前的通知由现在的这个42天提高到63天，而且呢，入住需要在90天之内完成，以表明这个需求是真实的，而不是为了赶走房客的这个借口。那第二个改变的就是说，如果租客有3次这个反社会行为，或者3次拖欠这种房租的这个租金，房租可以去终止这个租约。我们先不说这个拖欠这个租金，我觉得这个拖欠租金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如果他拖欠租金，我们去可以向 tenancy tribunal 去申请终止租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去证明这个租客有3次反社会的这个行为，而且必须要由房东来举证，那通常就会涉及到这个租客的邻居来为房东来作证，说 这个租客有三次反社会的这个行为，我认为这个在房东的举证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那就是说，如果我的邻居有一些反社会的行为，比如他经常会吸毒，或者是骂街，或者是叫一些黑帮的人来家里开 party， 我作为这个邻居，我相信我很难为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房东去作证。为什么？因为你需要证明他有三次反社会的这个行为，你才有可能把他赶走。那我意味着我就必须要去 Tenancy Tribunal 证明至少三次。那我觉得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根本就没法处了。而且如果他一旦有了这种反社会的行为，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说我离他远一点，对吧？如果你可以让他搬走最好，但是如果你不能让他搬走，我离他远一点，实在不行我搬走，你也很难让你的这个邻居去为你去证明。而且我作为觉得来说，房东来说，之前还有这个90天的无条件的就可以让房客搬走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之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就如果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如果真上了 Tenancy Tribunal， 就真的是我觉得让房客和房东之间的这个矛盾就会升级。我觉得这个在操作当中是非常难以把控的，
可能因为他的这个一个租客让整条街都不得安宁，很多人最后可能会选择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去搬离这个区域，或者在这里租房子的人呢，很可能会选择退租，或者到了租约结束之后呢，就不再续约了，然后搬到一个更加舒适的这种社区。这些都是当法律改变，让房东更加难以赶走房客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的问题。这个在我们新西兰的公屋署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实行类似的法律之后呢，都是有过案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在非常极端的这种情况之下，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保护了某些房客的利益的同时，其实是损害了更多的其他的社区人员的这个利益的。那当然这个法律已经通过了，让我们看一看后续会不会出现我所说的这些社会的这个问题。那这是关于是不是可以终止房东和房客之间的这个租房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条款。另外的几条就是说，现行的这个条款关于这个租约到期了，定期的这个租约到期了的这个改变，现行的这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定期租约即将到期，房客和房东必须就接下来是否续租达成协议。而修订的这个法案呢，就是说租户将获得更大的权利，可以要求继续居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对于房屋的更改，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加建的话，那现行的法律，租客对于房屋的任何的这个改动都需要房东的这个书面同意，只要房东不同意就不可以改。而这个新型的这个法规呢，去规定租户将获得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来改变房屋，同样需要房东的这个许可。但是呢，房东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能拒绝租户做改变，
比如租客所做的这个改变并不符合市政府的这个规定，比如说他需要申请这个住房的这个许可，但是他没有去申请，这样的话房东还是有理由可以去拒绝的。
那这是关于房屋的这个改变。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租金的这个调整。现在的这个现行的法律是规定每6个月可以上涨一次，而新通过的这个法律规定呢，租金只能每年上涨一次。接下来一个就是对于房东的这个罚款的这个金额，我们第五条，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租赁法庭可以对房东做出高达5万纽币的罚款的这个裁决。而新型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可以将这个罚款提高1倍至10万纽币。第六条，租户的这个变更，这个现行的法律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签了一个定期的租约，在这个租约之内，比如说我想提前搬走，那这个时候我作为租客必须要帮助房东找到下一个租客，然后接手我的这个租约，经过房东的这个同意之后我才可以搬走。而新型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说房东不能无理由拒绝租户提出的定期租赁租户变更的要求，也就是说只要他找到租客了我就必须要接受，房东不能对于他找的这个租客提出任何异议。我觉得这个还是
怎么说啊，挺有意思。就是比如说他找一个房客，我即便不满意，我也没有办法不同意。而且呢，他这个租客只要一旦住进去之后，我又不能赶他走。这个是我们看一看接下来对于这个租赁法会出现哪些这个社会的问题吧。其实我觉得对于房东来说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觉得可能影响最大的是在这些出租屋旁边的这些自住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也是租房的人。如果我遵纪守法都生活得很好，但是有一个人他有这种比如说他所说的这种反社会的行为，那现在怎么说，你像去谁去抱怨他也不能赶走他，你必须要真的是坐在仲裁庭跟他面对面的举证他三次之后才可以让他赶走。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难的。那关于租赁房屋改革的最后一条，就是如果房客在这个我们所说的distribute tribunal， 也就是这个房屋租赁的这个仲裁庭当中，如果胜诉了，新的规定是说他们可以不必公开身份的这个细节，就是他的名字啊，他的这个可以确定他身份的这个信息。这个规定这个房东和房客都适用，比如说房东如果打赢了官司也可以不需要公布房东的这个具体的信息但是对于租客来说，我认为还是尤其有利的，这样可以避免被这个房东加入黑名单吧，也就是说你去查他过去是不是有房屋租赁的纠纷，那你可能就查不到了。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简单聊到这里。那我们今天聊了聊这个关于最新的这个租赁法的这个改革。那这个租赁法的这个改革已经在国会通过，并且应该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就会实施。那这个对于整个新西兰的房产市场都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到时候也会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对这个呢进行一些自己的判断。那就像我开头所说的，我认为这个对于房产投资人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少的，更多的时候是你需要了解新型的法律的规则，让自己在选择房客的时候去尽量规避自己的风险。还是像我之前所说的，房产投资作为一个让你达到财富自由，让你家庭的财政更加安稳，让你的退休生活更加舒服的这么一种工具，它是没有变的。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高兴你收听我的节目。那我在这里呢做一个我新做的节目的介绍，那我也做了一期关于健康和营养这方面知识的一个音频的节目，叫做打工族聊健康，让我们每天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让我们越活越健康。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也希望你去订阅我这一期新的节目。那我们有关于房产投资的讨论群，如果你对于房产投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这个私人的微信。我个人的微信是 YBBESTNZ YBBESTNZ。 那我在这里再做一个免责的声明，这并不是给你的投资建议，这仅仅是我对于市场现在的一些个人的见解。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好好照顾好自己自己的家人，还有好好照顾好他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